黄粱一梦。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2014年，那个因着三年前艾滋病患者器官移植案愤愤不平的台大医师，在太阳花暴动中乘着民进党炮制的社会气旋，以素人之姿用在野整合之名出战台北市长选举。而这个医师对他的对手，也是2010年为他所救治过的伤患，放任整个竞选团队与侧翼极尽侮辱之能事，且殃及人家的妻子。2024年，在这个早已成为政客、贵为第三大党党主席的医生连环爆出诸多与钱相关的丑闻时，他那十年前的对手，在被问到对于这个老对头的处境作何感想时，只是不温不火地说：“人设破灭难自圆其说。”并坚持着其所属政党对于蓝白合的基调，没有落井下石。十年，那个惨败的人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良好的教养与风度，但那个大胜的人，戴着手铐，在一声声土城的选择柯文哲的讽刺声中，被北院裁定羁押禁见。平民、素人、大谈公开、透明，誓言要当踩死财团的大象，要破除权贵拿刀叉吃人肉的不公，柯文哲就这样领了台湾政坛十年的风骚。在这十年里，我只有在他同意蓝白合时，心中对他有了敬意，但随着他撕毁自己的承诺，在以假民调欺世盗名，然后募款到投票前一日的23:59，我确信这十年来绝大多数的时间对这个人的看法真是一点都没错。在阿北住进土城的第二天，我们不谈法律，单单从政治权术上来说说他，或许可以供还在执迷不悔的小草们在彻底杂草化前参考参考。要知道，柯文哲是标标准准被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但他却一直把自己当成造时势的那个人。以智商教人的他，在实际表现上却毫无智慧可言。金华城一案，在操作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自视甚高，全然无视于部署专业的意见。无论是第一任内的副市长林清荣，亦或都发局长林周明，都多次告诉过他，一旦给微晶超过560%的容积率，就一定会有法律问题。但他置之不理。在台湾当官，最怕的就是被扯进法律问题。在这个模糊空间少到绝大多数幕僚都无法忽视的案子中，阿北却可以虽千万人无往矣，这哪里是什么素人、白目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借口。据脸书粉专不演了新闻台所言，柯文哲首次当选台北市长后，就职前与郝龙斌市府交接，负责简报的副市长提及当前台北市有数项工程预算编列不足。柯文哲脱口而出，那叫小沈拿钱帮忙。如果这话属实，那么柯文哲与沈庆金之间定然早于2014年就建立了相当紧密的联系管道。更进一步说，从这一点回过头去看，柯文哲之所以毁约，之所以曲线致使民进党能延续政权，其动机或许跟钱还真脱离不了关系。更直接地说，柯文哲真的又素又白到不知道自己在市长任内留下了几条尾巴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小草们力挺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蛋咯。显然，智商157的阿北不会是白痴。在明知自己一旦成了一介平民之后，绝对难逃执政当局扯尾巴的下场，柯文哲还是要赌这么一把，到底为了什么？现在在土城跟两个陌生人同居，热到冷气都没得吹的阿北，会不会想如果今天自己是副总统，会这样吗？连这种政治判断都没有，以为自己有八席立委跟一个第三大党主席的名头就可以让民进党忌惮，不会去翻他的旧账，这种人智商除了是个数字之外，顶个鸟用。 还有，以现在所知的民众党财务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柯文哲看钱之重，私心之甚，还真是政坛少见之人。单讲选举补助金拿2/3进入口袋，且从中以4300万现金买商办就好。我们就认为这4300万真是补助款吧？试问哪个政客敢这样干？阿北口口声声小党生存不容易，转头就把7000多万的补助款放口袋，然后买自己的房子，全然不考虑此种行为的政治后坐力跟社会观感。等同就是受柄以人，哪里在乎了民众党的前途，哪里在乎了支持者的心情。至于那些硬是被搞得非常复杂，让人雾里看花的竞总目可账务问题，静下来想想就可明白，这种做法除了让人看不明白的作用外，还能是啥米碗糕。最后我们再看看柯文哲身边的人，官司往往就是人际关系的照妖镜。柯文哲从第二任期起，第一任期内那些能讲真话的部署都走得干干净净，到最后连最死忠的蔡壁如也都离开他的身边。而这样的一个人，在选立委时募了那么多款，口袋里满是现金的柯文哲及民众党给了他多少支持？想来应少于卢秀燕与国民党给蔡壁如的温暖吧。对一路跟着自己的人都这样，无怪乎在才刚起头的官司当中，我们就看到柯文哲的面对众叛亲离的悲哀了。会走到这一步，柯文哲半点怨不得别人。小草如果依旧审罪，那也真是做了看戏的傻子。这黄粱一梦，阿北在囚室当中能不能醒，谁也不知道。但不想当傻子的，醒了就好。